謝敬拜小組為我哋向神獻上詩歌感謝讚美。跟住落嚟係攻讀聖經嘅時候，今日讀嘅聖經係喺馬太福音第七章一至五節。馬太福音第七章一至五節，請聽我讀出：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哋今日系有苏伟林传道喺我哋当中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被误解的论断他人，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不要紧，好感谢神带领敬拜小组刚才同我哋所分享嘅一首嘅诗歌，不要紧。喺我太太预备呢个诗歌嘅时候咧，我就喺隔篱房嚟到预备我嘅讲章，预备我嘅事情。咁不断咁听到佢听呢只歌，虽然我冇行咗去添，我冇话俾佢知，其实呢首诗歌系鼓励咗好多。什么都不要紧，最紧要有主耶稣基督喺我哋生命嘅里边。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希望呢个都系成为你心里边嘅说话。大家应该对德国纳粹独裁者希特拉好认识，因为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就是德国日耳曼民族，但是犹太族裔应该要被灭绝，因为犹太族裔是威胁他们日耳曼民族成为世界第一民族，阻住日耳曼民族来到统一全世界就是犹太族裔，所以希特拉就要将犹太人来到灭绝。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历史，不过希特拉他自认自己是基督徒，甚至说自己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大家又知不知道？大家可能说这样他都算是基督徒，事实是这样的。他将主耶稣基督的说话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来对曲解，并且作为他政治洗脑的手段。在1929年，在德国慕尼黑，他向他的支持者讲说话，他将主耶稣基督的说话和主耶稣基督某些行动的背后的动机胡乱来到删改，藉以支持他要铲除犹太族裔的大计。希特拉引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主耶稣曾经斥责那些所谓属灵的领袖他们败坏的行径，例如耶稣不满意那些祭司长和看守圣殿的负责人，他们将圣殿沦为贼窝。大家都熟悉的这段经文在哪里？马福音11章，路加福音17章，和马太福音21章都记载了相同的事。那些作买卖的人和看守圣殿的人加上祭司，他们同流合污，不单止将圣殿外院成为市集交易的场所，更加成为罪恶的温床，里面有贪污，有诈骗人，有欺哄神，有谋取暴利，也都叫外邦的信徒失去敬拜神的地方，严重污染了圣殿，更加破坏了来紧逾越节那些的秩序。主耶稣基督他要除了这些恶习，他要将圣殿作买卖的人做什么？赶出去殿外。希特拉竟然引用这段经文，不过他就严重扭曲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说话，令人感觉到很恐怖。希特拉当时这样说：身为基督徒，我觉得这位救世主真是一位英勇的斗士。这个男人他决然一生，虽然他一路只得很少的支持者，但是他不畏强权， 当耶稣识破了那些犹太人的真面目，耶稣就号召更加多跟随他的人起身来到对抗犹太人。当我领受了神无尽的大爱，我作为基督徒一个正常的男人，在经文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我要起身为主来到奋战，我要拿起鞭来到鞭打那些恶毒如蛇的犹太人，我要将他们完完全全赶出去圣殿以外。耶稣为了对抗这班好像毒蛇的犹太人立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又怎会不跟随他呢？以上是这个纳粹狂魔希特拉他所说。希特拉将主耶稣当年针对极少数恶人所说的说话断章取义，然后就将整个犹太的民族和这班恶人画上了等号，被所有的犹太人贴上毒蛇这个的标签，然后这个就成为毒屠杀犹太人那个的藉口。他将这个屠杀犹太人的计划讲成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是不是很恶毒呢？大家很可能觉得哇，这个一个很个别极端的例子，我同意的。不过留意一下，原来很多异端邪说都是源于不适当或者错误引用经文，曲解圣经的意义而到形成，导致了很多很多问题发生。例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教义其中一个错误，就是误解了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独一神圣的位格。原因他们错误应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他们就只用这一句的说话而否定了主耶稣基督他神圣的位格，而没有去理解这段经文上文下理和其他经文实际的意义和解释。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保罗这样形容主耶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段经文经过穿凿附会，耶和华见证人就说耶稣不是一个神，他只是一个被受造的天使。这位无神位格的天使最多都只不过是天使长米迦勒，受独一真神差遣由天上降下下来暂时成为人，结果这个又不是人又不是神的耶稣受难之后升返上天，做返天使长米迦勒。支持经文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只是首生的，即是说他都是被造之物，是受造者。不过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第一个受造者被生出来的意思。虽然首生通常来讲是讲家里面大仔长子，但是首生这个词语在原文并不是解释为第一个出生的解，亦都不是说第一个受造者的意思，反而是表示这个人应该有的位份，应该有的阶级，更加重要的是代表这个人他的位置有几咁重要的意思。大卫大家熟悉的了，他家排第几？最小的嘛。但是当他受高之后，他竟然被称为什么？长子。圣经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七节这样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以色列国都是一样，以色列人绝对不是首批出生的在世界上的人，在这个国家未形成之前，老一代的犹太人早已经存在。不过神要摩西话给犹太人，话给法老王和埃及人知道，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这里叫以色列人是长子，都只不过是说神要高举以色列人，当他们领受了选民这个的名分，同埋神应许他们去应许之地，以色列就能够享有这个荣耀， 正正式式成为神的后嗣，所以被称为长子。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再看埋下半节，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不是受造物理。十六、十七节再补充讲明，主耶稣他是永恒存在的，他本身就是造万物的，一切受造物都是藉着他而被造，甚至是为他而造，由他供应。根据以上简单的解释经文，只需要我们按正义来到去分析，绝对没有理由我们误解主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受造物。因为这样我们很容易理解体会明白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是绝对不立得住脚。我们将这个范围稍微缩小，我们这班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都有解释错误圣经经文的话，会不会大件事呢？错误经文解释经文是会引起一连串的混淆，解释到这处的经文，因为你解释错了嘛，那你就解释不到第二段的经文。对基督徒来讲，更加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解错经，当我们应用有关经文的时间，就会错误判断自己或者其他人在他们属灵生命上神对这些人或者自己本来有的旨意，因为你都解错经，旨意你都不明白，怎么跟他？无论我们本来多好的苦衷，多好的带领，但是我们都不应该错误解读神的心意。正如以下这个故事一样，一对结婚十年左右的夫妇，他们有一对四岁和六岁的仔女，因为要照顾这个两个仔女，他们很少去旅行。不过这个圣诞节有些例外，他们将自己一对仔女交了给父母暂时照顾，然后两个人二人世界去了旅行。很可惜，在旅行途中他们搭的游轮发生了意外，整条船沉了，他两个和其他乘客就在一个冰冻的海洋那里随水漂流。有救生艇，但救生艇不足够，这对夫妇上不到救生艇。忽然有一块浮木出现，可惜这块浮木很小，只能够一个人上去这块浮木上。结果很奇怪，只得丈夫上了去个浮木那里，留下太太拉着个浮木在冰冻的海洋里面挣扎求生。没几远，救生艇的人看到这件事，对这个丈夫有这个反感，不过大家都不敢出声，因为大家都在等待救援，大家心里面都认为这个先生似乎都挺贪生怕死，在危急的关头竟然自己上了这个小的木头那里。当我们安全脱险之后，很可惜太太因为长期浸在冰冻的海洋里面失救死亡。这件事也都被传媒大肆报道，在这大做文章，指责这个丈夫狼心狗肺，害死自己的太太，整个社会都在批判做丈夫的不是。当传媒和一般人去审判这个负心郎的时候，事实的真相竟然是因为他们未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来作出批判，来到论断做丈夫的行为。因为事实真相的是，他们去旅行的原因是因为太太刚刚被诊断患上了末期肺癌，只得三个月命，所以做丈夫的很希望和太太旅行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很可惜他们遇到海难，他太太自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为了两个好小的仔女以后有人照料，在两个只能够活一个底下，做太太的希望丈夫留下来好好生存下去，照顾两名年幼的仔女。做太太的愿意牺牲自己，因为她本身都只剩下三个月命。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解读为，哇，做母亲的真是伟大，在母亲节讲就好了。不过对我来讲，更加重要的教导是， 讲到胡乱论断人的错误，在未了解事实真相之前，千祈不要论断别人，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跟着就有人引经据典，打一本圣经，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用这段经文来指责那些未明白事实真相，就是胡乱批评其他人的好事之徒。不过呢，那些好事之徒呢，又不会就这么认错，他们一样指着同一段经文来到反驳对方，喂老友记，根据这段经文的意思，你都没有资格论断我们了。究竟边个引用这段经文引用得啱呢？个答案是两个都错。这段经文虽然曾经被人引用过无数次，不过大家都只是看第一节，认为自己没有被人无理论断，就用这段经文来反驳对方，为什么要被对方论断，甚至有人只不过大家有些意见不同了，最后有些摩擦了，就用这段经文来做护身符，不听对方讲话，自己行为被人质疑，就用这段经文自己为自己辩护，你怎么论断我？这段经文就成为部分基督徒任性的藉口，他们要求自己行为上任我行，不接受对方论断自己，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极大极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最那种放任。有人就借机会拿这段经文来做什么？做犯罪那个的挡箭牌。当被人指出喂你犯了罪，我们不单止否认，还拒绝其他人对我们的批评，自己不遵守道德界线，不肯负责任，还要拿这句圣经说话来作出反击，对着指责他们的人说，喂，大家都是罪人，你有没有资格对我指指点点？你为什么要站在这个道德高位来批评，来论断我？只有神能够批评人，你没有资格，等神跟我说。不信了，你看看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我们就打开马太福音第一节，这句说话并不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可以道德解放，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鼓吹人可以不需要顾虑道德责任胡作非为，但是亦都没有叫我们拒绝其他人给我们有适当的道德批评。主耶稣基督要讲的是啱啱就是跟这班人所想的相反，主耶稣基督要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经学家，他们的伪善行为，他们只是有口话人，无口话自己，定人罪又快又狠又浪，但对自己所作所为有份宽容，得咁宽容，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自己体谅自己，从来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缺失、任何的错误。马太福音第七章其实是延续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登山宝训其实不是只是第五章，登山宝训是由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路去到第七章尾，登山宝训不是只是讲八福，不是只是教我们怎样做好人，更加多的属灵意义在里面的，就是要教导我们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天国。登山宝训的高峰是登山宝训最后一段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很清楚讲明的，不过大家都会有问题的，喂，怎为之遵行神的旨意啊？都没讲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的旨意就是登山宝训的教导咯。六章32到33节同样教导我们作为门徒的，就是要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这班所谓委身基督的人啊，要活出这份的爱啊，就要追求圣洁啊，就要活得敬虔啊。 这种生活的模式只能够符合神国子民那种的道德标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继续教导门徒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遵守他的道德标准，其中一个道德标准就是什么，不要论断别人，不过千祈要看完不可论断人整个的教训，至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否则就是断章取义。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刚才讲财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基督似乎针对紧嗰啲文士嗰啲法利赛人，不过更深层嘅意义是主耶稣基督叫嗰班门徒千祈唔好效法嗰啲人。呢啲人系咩行为嘅？伪善嘅行为。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只是懂得指责别人的错失，但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从来没有作出反省，他们用假道德的标准去量度其他人，自己的行为就好比恶人一样。这些的假道学就是主耶稣基督最憎和更加不希望门徒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说，对别人的批评终归会回到自己身上，我们用哪一把尺来量度其他人，神亦都会同样用这个标准来量度我们。当你论断其他人的时候，然后神亦都会用同一个标准来到量度我们，审判我们。而这班伪善的法利赛人，伪善的经学家，他们将会面对神的审判，而这个面对神的审判的危险亦都会在我们身上出现，如果我们好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做。神似乎对伪善那些人的行为比较他们论断其他人那些错失更加讨厌，更加憎恶。神为什么给我们感觉，为什么给了这种感觉我们？因为他们的罪比他们自己想象中大得多，别人的罪本来只是好像木刺咁细微嘅啫，但系佢哋就当系梁木咁嚟到责备，但系对自己嘅罪咧，明明自己嘅罪好似梁木咁大噶啦，就完全当睇唔到，更加唔会认罪悔改，嚟到除去呢啲本来被比喻为梁木嘅罪。如果我哋忽视自己嘅大罪，而刻意咁指点其他人犯嘅轻微嘅错误，我哋好可能遭受神更加大嘅审判。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悔改。所以他给了两个命令我们，第一，停止用伪善的手段论断其他人，第二个命令是要及时将罪从自己生命中除去。不过主耶稣的意思再一次讲，他并不是说我们没权对其他人的行为作出道德评估，他的意思不是要求任何人，包括教会，包括在座的弟兄姊妹，没需要负上这种道德评估的责任，不是不可以论断人，但是主耶稣基督要针对人伪善这个问题。有人如果一边指出弟兄姊妹犯了某些错误，要对方承认错误，但是自己就犯上同等的错误、同等的罪，自己却没有认罪悔改，只要求对方做这样做那样，自己就一点都不做，这些就是伪善的罪。我在香港教了几年书，做过训导主任，有一些真人真实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每一年呢，训导组都会检查书包，看看学生有没有带不应该带的东西回学校，多数是烟仔那类。查明之后呢，带烟仔的同学就会被处分，跟着就会见家长的了。讲事发经过，又将他们所写的口供，我们真的要去写口供的，交给家长看， 交代学校怎样处分这个同学仔，然后就当着家长面就要这个同学呢是整烂包烟。这样有一次在见家长的时候呢，一入到来间房我就闻到大祸了，因为这个家长自己都吃烟的，很重的烟味。我就要忍住道气跟他讲他的仔的问题。在家长的面前呢，通常我都不会给多少挑战或者有什么投诉我的，因为我有晒证据我才会见家长的。如果不够证据的话，我不会见家长，也不会处分学生。这个是 我自己要求，因为你不可以罚错了学生。你罚错了学生的话，以后这个学生都不会尊重你。不过这个家长竟然少数的例外，他不同意学校对他的仔的处分。他这样说，他真的这样说，你是立法那个，校规是你定的，现在你又是警察，你捉我的仔带了烟仔回来，现在你还做法官定我的仔的罪记他过，那怎么行？香港政府都不能够这样做，对我仔很不公平。几浪礼的家长我没见过，咪逐点从里面解释咯，解释俾佢知，校规唔系我定噶，校规系校长同埋其他老师一齐定噶，手书包唔系我手噶，仲有其他训导老师一齐噶，更加紧要嘅话，同学 perfect 手噶，因为后期香港好多唔同嘅意见啦，所以就叫翻啲 perfect 手学生手同学仔嗰啲书包，即系老师就唔会嫁妆，唔会插妆嫁祸佢哋，而决定几个亦都唔系我话事噶。是训导组开会之后集体决定的，有晒 minutes 做证明的，你需不需要看啊？这个家长去到这个时间知道自己理亏，不过他竟然老羞成怒，一拧转面一巴掌，不是打落我度，打落个仔度，我隔都隔不切，然后向个仔闹，衰仔，你做咩寒食烟？要吃都等大个仔揾到钱至食啊嘛！我都是出嚟做嘢至食烟嘅，好学唔学？而家好啦，俾人记过，迟啲冇书读，俾人赶出校冇书读你就知死，读唔成书，将来揾唔到钱，你想食都冇得食啊！当时我睇到个学生，成块面红晒，唔系俾佢打到红晒，好嬲，摸住块面，用好怨恨嘅眼光。望住呢个只系识得闹人，唔识得自己检讨自己嘅老豆，跟住呢个老豆三爬两拨咁再问我：，仲有乜嘢啊？冇话你签名啦，唔签完名就唔理个仔，自己走咗去。自己做错事，有千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但系当其他人做咗一模一样嘅错事，就当成对方系十恶不赦嘅大罪人。在座我哋每一位，我哋需唔需要检讨一下自己？我哋曾经有冇犯过类似嘅错误？如果真系有嘅话，求主保守，求主怜悯，教导我哋唔好再从呢个双重标准嚟做批判。尤其是为人父母嘅，我哋嘅仔女冷眼旁观，睇得一清二楚嘅。如果我哋只要求我哋嘅仔女遵守规则，而自己却唔愿意用相同嘅标准嚟到要求自己。你的仔女小小个可能不敢出声，但是当他们的仔女越来越大，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如果做父母的仍然都是讲一套做一套，你的仔女是不会再听父母的说话，父母子女的关系也都不会和谐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声疾呼，喂，我们现在第二代去了哪里？我们为什么一不读书就走了，不再回教会的？我哋系咪时候谂一谂，我哋嘅第二代离开教会，除咗教会嘅教导出现问题之外，作为家长嘅喺信仰栽培上，会唔会出现一啲唔衔接嘅地方？如果我哋仍然都系讲一套做一套，呢一个信仰嘅模式仍然都喺度嘅话，俾我哋嘅仔女睇穿晒，结果佢哋对我哋嘅作为父母嘅，佢哋会非常之失望，佢甚至对呢个信仰失望，以致佢哋离开教会啊！离开神啊，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啊？我们明白第二代离开教会有很多个原因，有很多个因素我们没办法控制的，譬如社会因素， 公立学校嗰、那个那个制度系，不过为人父母可以控制得到嘅，我哋咪控制嚟到做好啲咯。我哋咪持守呢个信仰咯，为人父母，让我哋尽力嚟到建立同维持一个追求圣洁嘅家庭祭坛，好冇？呢、这个祭坛就由父母子女共同嚟到建立，成个家庭要内外如一嘅信仰群体。我哋所信嘅，我哋要跟随嘅独一真神，我哋愿意喺人前、人后都一样咁持守，都一样咁去进行。咁嘅祭坛先至可以献俾我哋嘅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就会悦纳我哋呢啲嘅献祭。虽然我哋明白，我哋真系会犯罪，我哋必须要先承认，我哋要正视呢啲嘅罪，为所犯嘅罪忧伤痛悔。但系我哋因为基于敬畏神嘅原因，我哋要离弃呢啲罪啊嘛，我哋必须对自己有要求噶嘛。咁我哋只有能力有资格嚟到帮助可能我哋嘅仔女犯上咗相同嘅罪啊嘛。圣经讲得好清楚，作为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互相之间系有义务彼此激励，何况你系佢嘅父母。我哋讲翻弟兄姊妹，我哋要活出讨神喜悦嘅生命，所以我哋就必须要喺生活上活出真真正正认罪悔改并且相信基督嘅见证。喺必要嘅时候，我哋甚至要企起嚟，喺神爱嘅呼召底下，我哋彼此互相指正、教导、劝勉同埋鼓励。我哋承认大家都唔系完全人，我哋承认我哋都会犯错，我哋更加承认我哋必须要彼此提醒、互补长短，追求大家都一起拥有呢个圣洁嘅生命。我哋要靠住圣灵住喺我哋里边，互相帮助对付身上嘅罪，正如使徒，正如雅各。正如保罗在不同书卷里面所讲，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加拉太书六章一，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都讲相同的说话。什么相同说话？第一点，两个人都指出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是会偏差，是会迷失，即是会犯错的。第二点，他们两个都认为其他的基督徒是应该因为神的爱努力尝试去到迷失了的弟兄或者姊妹的身边，努力将他们从迷失的路带回正轨，以免他们继续受到罪的伤害，最后甚至被罪毁灭。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是有责任。不过主耶稣基督不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没有衡量过自己属灵的状态，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认罪悔改，就公然来谴责其他人，存在着这种假冒为善的信徒生命。来到最后的结论，不要论断人这句说话，无论是基督徒的圈子，甚至是俗世的社会，都普遍被人用，不过都用错了，显示了当今我们的文化是存在了一个逃避个人行为责任的心态。大家看 Facebook 就知道，个都指责人几错。甚至这种趋势和思想虽然与圣经真理教导完全背道而驰，仍然有部分的基督徒断章取义引用这句不可论断人的经文来为自己行为辩护。但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里面是讲明人是按着神的样式做的嘛，在道德上任何人对神对人都要负责的。如果将不可论断人当成自己，不需要在道德上负任何的责任任何的事的话，你这样来诠释经文的话是误导别人，并且与圣经的教导相对立。我们应该谨记，圣经是神默示的，圣经的作者是从圣灵感动而记录低神的一切，内容是没有谬误的成分，没有矛盾的成分。所以在解释一段经文之前，一定要看看这段经文的解释有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信仰的内容，还有有没有与圣经其他经文相抵触。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花上更加多的时间来研究清楚这段经文的解释，避免误解经文，存在逻辑上两段或者以上的经文出现矛盾，肯定误解错经文，我们只好好将这段经文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愿神祝福在座每一位，大家都愿意用神的说话 来正确运用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感谢你保守，更加感谢你的给圣经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你的话语里面正正确确地解释你的经文，来到运用在我们每一日日常生活里面，以致到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不愿意任意乱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求天父上帝你给我们更加多的能力时间，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来到更加着眼神你要我们所行的路，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你，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同享受主你与我们同在那种的欢欣快乐。这样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主是我万有，我只是唱第一和第二节。